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没有，这些工作第一是敬虔派，然后来神就让敬虔派跟什么，跟这个跟崇敬派就连在一起去。所以我们特别讲那个Arnold， 这个 Arnold 你不要光想到电影里面那个强人，你一定要想到就是圣灵的的确确把这两个主流留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说敬虔派得到按这个崇敬派的帮助，崇敬派得到敬虔派帮助，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属天一定属灵的，属灵一定是属天，不止从肉体里面分别出来，也要从分别，就是历史次序来讲有敬虔派跟这个不同。但到了不要忘记，特别到了腓特帖非位的时候，特别到了后来的时候，你看见吗？很自然的都走在一起去了。所以今天你读历史，你很难，有的时候你讲到这个崇敬派的历史，哎，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因为读这个阿尔诺的东西，好了，结果他们就得到帮助，得到帮助，结果你说到底他们是敬虔派的还是崇敬派的？他们的本色来讲是崇敬派，在历史来崇敬派，但后来又加了什么？又加了这个进来。所以这个就是在十八世纪以前已经是你做了这个。所以然后到了现在这个谁啊，威斯利约翰起来了，那么看整个教会就活过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礼教这英国呢就免去了一次这个灾难，就像这个法国的灾难，法国灾难就是他们后来有了，后来法国的灾难是什么很清楚，就是他们后来有了革命，流血的革命。英国没有，为什么？英国现在不需要流血了，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因果蒙恩典，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神借着这威斯利约翰他们所做的工作。那么关于这个威力运动，我们早上讲过，我不必再重复。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到底在美国是怎么做的？因为你还记得吗？在最早最早，美国除了什么地方？除了在 Jamestown， 就是在 Virginia Jamestown 登陆的那一班的人。那一般人来是在美国淘金的，他们和宗教信仰和属灵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感谢主，在1620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有一班就是自立派的弟兄，就是所谓这个公理中的弟兄们，那么他们看见教会应该向主单独负责，所以他们就自然开始聚会了。那么聚会的时候呢，结果受逼迫，他们就到了什么呀？到了荷兰去。后来他们发现他们下一代不行，不能接受那个荷兰的文化，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既然大新大陆发现了，所以他们就到了普利茅斯英国，然后从那里坐船就一直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也是那个地方也叫普利茅斯。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个代表什么，那个就代表这一帮自立派的弟兄姊妹。现在呢，他们为了信仰自由，第一批登陆的是他们，这一帮人叫 Pilgrims， 这帮人叫 Pilgrims， 就是他们乃是个朝圣者，所以他们是走天路的一般的人，所以实在说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走天路，他们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往什么地方去。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什么那些清教徒就那些主张要留在安利干会里面那一帮人，结果他们发现他们受逼迫，那么他们没有离开，但是好了，既然这样，那么既然他们是法老，他们不在法老底下，所以他们就渡过了红海，那个红海其实就是大西洋。好了，现在到了旷野，他们可以自由敬拜，所以他们感觉到他们就像什么，就当初的以色列一样。那么后来这一班人清教徒在哪里登陆的呢？是在 Boston 登陆的。为什么叫 Boston 呢？因为那里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罕被主大用的弟兄，他的名叫 John Cutton， 棉花，他 John Cutton。那么这个 Cutton 这位弟兄呢，他本来在英国 Boston 那个地方就被人大用的，结果他走了，一批人也跟着他走了。那么其中有很有名就是 Hutchins 也跟着他走了。所以呢，现在在英国有个 Boston， 在这个美国麻省也有了 Boston， 所以就在 Boston 海湾这个地方。那么他们也定居下来，所以定居在 Boston 是清教徒，定居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叫 Plymouth， 那个不要忘记，那个是自立派，那个就是 Congregationalist， 这个就是公理中的人，所以这个不要把它弄混了。 但是很明显的，他们都是为着信仰敬拜的自由，他们到了心的，到了心当中。那么起头呢？因为本来你说你是安利干会的人，但是现在天高皇帝远了，你到了 Boston， 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实际上你怎么能够仍旧在这个所谓安利干会管辖底下？当然就是让主来做主了。所以现在你到了个新的地方，是个新的局面，所以很自然的 John Cutton 他就觉得，今天我们到了这里以后，我们今天聚会的那个政策，我们聚会的立场应该什么呢？应该就是这个常规主义的立场，每一个会应该向我独立的，这个是没有错的嘛。因为到了是环境逼到一个地步，你当然嘛，你看见吗？因为他们读圣经，你看哥林多一个教会，然后以弗所一个教会，那么很明显的，圣灵就行走在灯台中间。那你想想，刚刚到了美国，那么碰的是印第安人，那么这个得救，那么起初还没有对印第安人传福音的，所以很明显的，你到了一个地方，就你总要组织个政府管理，自己管理自己吧。所以一定有个 town meeting， 有个 town meeting， 就是说这个所有里面大家都一起开会，男丁在一起开会，开会当然有个 town， 慢慢在一个 town hall 呢，就等于小型的市政府一样。所以这个市政府就成，那么市政府有一些办法呢，那么好了，一定要立一些规章，所以每一个市政府都应该有，所以整个 Boston 的整个的区很自然它有一些的宪章之类的东西，那么大家都服在这个权柄底下。那么因为这般都是基督徒嘛，很自然你不管到哪里，你不管什么宗什么派，你到了 Boston 就是在 Boston 的教会，你今天到了纽约，不管在哪里就哪里教到，比方说最早他们在哪里呢？在 Rhode Island， 不管哪一个城一登陆，一在那里，他们那里的教会很清楚嘛。所以你到他们那个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是完全很清楚的，主的确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我们说过，那个 John Cutton 啊，自自然然，他虽然是清教徒的人，但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就是每个教会应该向主负责。所以这是很不得了，这是跟他们在英国不一样的。人一到了美国以后，你情势所逼，环境造成的一种情形，反而把他们带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后来在剑桥大学，在英国，哎，我们不是讲过叫欧文弟兄吗？欧文弟兄他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很会读圣经，我们不是讲过吗？他能够解释这个替这个希伯来注解，那么。如果圣经这么厚的话，那么希伯来注解有十倍这么厚，那他实在是在清教徒里面真正忠于甲骨，没有一个人读圣经讲解释希伯来书像他那么好的。所以很感谢主，这个人是个圣经学者。按理来讲，他帮助别人，不应该别人帮助他呢？结果 John Cutton 的东西呢，就从美国不知道怎么飘回去了，然后呢，这个 John Owen 就变成帮助了。所以不要忘记 John Owen 就是在英国兴起他来，特别是现在呢，给这个 Congregationalism， 给这个所谓堂会主义呢，就加上了圣经的基础，还有真理的基础。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所谓自立派的，或者说独立派的，或者说自由派也可以，不管你怎么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堂会主义现在呢，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在圣经上，现在有了很坚定、很坚定的基础。所以，请记得，这个是在美国有的，在美国有的情形，后来就影响了英国。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所兴起的第三班人，除了在对了安利干会，除了贵格会，除了清教徒之外，那么这就是这班公民中的一个之内。那么现在不是光这样，怎么实行？光是怎样？当然，当初完全受逼迫了。但现在呢，你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在圣经，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很稳固的真理的根基上。所以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在美国有实行，结果到了英国以后呢，就他们整理过了以后，就看见哦，原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指的早期十七世纪初的时候，刚刚来的时候，第一代你看见吗？大家是为了真理，但到了第二代就慢慢不行了。第二代他只知道他知道一天到晚，他知道感恩节，他只知道说这个附近有印第安人，他根本不是同样的英国环境长大的。 所以呢，第一代很辛苦，第一代实在说来是在刀光剑影底下过日子，因为随时都有印第安人就会侵入。所以你看呢，在 Boston 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每一个弟兄都拿一把枪的，所以就是怕什么时候会不会这个印第安人就会袭击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的，在整个新英格兰到了大概是18世纪的，大概就有30万人。那个，因为的确是大批的移民到美国，慢慢30万人。那么到了30万人嫁下来以后，当然慢慢的印第安人就被赶走了。那么整个英国呢，不是整个美国就变成13州，最早是13州，从 New England 一直下来，什么纽约了、宾州了什么，一共是13州，一直到 Georgia。这个可以说是当时的，可以说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在这些殖民地里面呢，那么很自然的，你知道说他们的敬拜，除了在 Virginia 是圣公会之外，那么在其他地方多半都是堂会主义，多半都是公理宗的。是在美国，这不是指在英国，因为天高皇帝远嘛，不管你是当初是基本上在真理上是这么做的，或者你还是清教徒的本色，但是到现在实际上，就实际来说，他们通通是堂会主义，通通是这个，现在也简单来说，他们就像什么，就像崇基派，就像贵族会一样，他们都得了释放。所以这是美国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形。所以你现在看，你越往 Boston 走，很多这个礼拜堂那个建筑都是公理宗的建筑，很简单，但是呢很可爱。那么这个就是，那么而且这个其实这个就代表美国独立的精神，表示说现在这个我今天早上讲过了，今天人只讲独立，只讲自由，只讲平等，他忘记为什么平等。因为只有当每个教会都服在基督权，让基督做头的时候，你看这个教会会比这个教会高一点，不会的。那么而且自然是独立的，我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我，很清楚的。所以只有让基督做元首，我们才能自由，才能平等，才能是民主的。民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照着圣灵的引导，如果这个人是对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民主。可是呢，很可惜，后来虽然这个思想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播种的，那么好了，你做父母的很属灵的，儿女不属灵的，儿女就爱世界去了。那么好了，爱世界，但他那个思想很自然已经出来，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所以慢慢后来这个国家就成立了。那么整个美国的精神就是自由、平等、独立，什么民主，什么这些思想通通在这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和他们什么，和他们搬到美国有关系的。否则如果你在英国，你在那个那种教育底下，很明显他们总是觉得女皇非常尊贵，那个思想还是君主立宪的思想，还是因为是君主，因为又是立宪，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这是英国的这个体制。到了美国就不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些观念慢慢形成。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观念是在圣经里面是指着让基督做头的，然后才有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人不让基督做了，他仍旧讲那些东西，提倡那种，然后用宪法来规定了来做。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美国的社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呢，一个人他可以从分别出来，但是这个白衣人必须与主同行才可以。你只有与主同行，主可以继续的改变，主可以继续的纠正你，主才可以继续把你带到他自己的里面。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在美国呢是这种情形。但是我刚才讲过，这个第一代是属灵的，到了第二代，因为不要忘记啊，不只是今天第一代不能把旧恩传给第二代，第一代的属灵也不能传给第二代。所以神就有儿子，神有孙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福音不可能你做父亲的遗传给儿女，不可能。属灵也是一样，属灵是你遇见主了，他你的儿女也必须遇见。所以这个难在什么地方？这是难向将来。今天一个真正做父母，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第一，你要把你的儿女带到得救的地方。所以这点很重要，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以前你就做了坏的榜样，他不要信主的。 他不要信，他觉得父亲这样母亲这样都是假面具，那我为什么要信主？所以很多年轻人没有得救，不要忘记是父母的责任，这是第一点。但是不要忘记，今天这些来到美国，他们都是追求爱主、追求属灵，但是下面就是你属灵不行了，你要带领全家属灵才行啊，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光属灵，但你的儿女有没有遇见主？你儿女有没有属灵呢？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难处。这个第一代还属灵，第二代大家通通睡着了。那么他们做不做礼拜？都做礼拜。为什么做礼拜呢？因为父母做礼拜，下面都做了，下面通通做礼拜，都上礼拜堂去的，但他们通通睡着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主要是教训他们，这就是这个大决心的来源。所以经过大概快100年了，你看，经过几十年以后，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你看儿女都睡着了，儿女个个都是教育，儿女个个表面上都表面上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你看见其实他们属灵的光景已经很远很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就需要在那个基础上要做一个道决心。那么神所用的器皿是谁呢？神所用的器皿就是在英国用的。我们讲过，英国大复兴的开始是 George Whitefield， 是怀特北爵士。那么这位弟兄本来就是同样的，就是他们在牛津大学，他们都是一体有追求的。那英国他们用希腊文读圣经，一体有交通，他们就称他们做圣洁团，圣洁团是笑他们，因为这些人追求圣洁。那么还有不止如此，因为他们因为追求圣洁，他们讲究怎么样能够达到圣洁，有些方法的，所以英文叫 method。 那么既然这些人专门讲究怎样属灵的方法的，那么这个所以就称他们做 methodist， 所以这就是普通我们说寻道会的来源。就好像有人告诉我们30天或者30天能够减到20公斤，这些方法看见吗？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属灵上有很多人写了很多书，这个30天能够教你属灵，那我巴不得能够真的买了这本书，巴不得这样子不是很好吗？那有的人为什么30年还不属灵呢？原因在哪里？原因很清楚的，不是方法论。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帮人他一要属灵，他们讲一个方法，懂吗？所以这个是 Methodist 的来源。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说 Methodist 不光是威斯利·约翰 ，Methodist 也有谁呢？也有就是刚才我们说是。主要是惠特比尔，怀特北弟兄。好了，那么这个怀特北弟兄呢，我们讲过最早这个福音的火是他点的，他在 Bristol 布里斯托里给他点的。那么等到很多矿工得救的，他就赶快就通知威斯利约翰，那么他自己就要到美国来了。那我们后来想，他来了美国的目的就在这里点火。那么英国留给谁去呢？就留给威斯利的兄弟。所以英国，那么所以英国呢？就在那里就开始了工作，结果主就借着怀特北到了美国以后，那么也可能他走遍了13州，那么到一个地方都是几千人、几万人，在特别在这费城都是2-3万人。那么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做 Franklin， 就是 Benjamin Franklin， 那么他是他好朋友，而且 Benjamin 是放报纸的，所以每天登的新闻都是大复兴的新闻。我们怎么知道那是大觉醒呢？因为 Benjamin Franklin 他亲自做见证说，但 Ben 不要忘记 Franklin 没有信主啊。他做见证说，他说你看你整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大家读圣经，很明显整个社会不一样，整个社会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下一代，就是那些他们的祖先们，不是到了美国是为了属灵吗？为着追求属灵。那结果现在呢，这一班年轻的一代慢慢就通过一个个就醒过来了。他们本来不是等到在英国后来不是政局改变了吗？改变了以后就是现在皇家可以容忍这些人，所以这些应该归队，所以那么这些要归队的他们没有归队，他们就隐藏在美国隐藏下来，结果后来就是因为大觉醒他们也醒过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最早最早大觉醒是在什么？是在 congregation 的中间，特别在是自立派的中间，那么特别这个是在 New England 是如此，但是到了这个纽泽西，就是所谓 Midland 到纽泽西或者南方，那么你就知道那个大觉醒运动多半是在长老会中间，还有呢，在南方就在浸信会的中间，那么尤其浸信会中间那个福音后来就送到什么？送到黑人中间去了。 所以这个在美国是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么这个工作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这个大觉醒。那么讲到大觉醒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这个圣灵怎么用？圣灵怎么用？不过在这里有一点点不同啊。这第一次大觉醒是是什么？是18世纪，就是英国大复兴的时候，同一个时候发生，大概40几年、30几年，大概那个时候发生的，40几年时候发生的。好了，然后呢，大概过了60年以后，在第19世纪初叶的时候，头40年，结果就有了另外一波，这叫做第二次的大觉醒。那么，请记得，这两个大的觉醒就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属灵的生态，完全教会的生态完全改变了。那么，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当初为什么有第二次大，为什么有这个大觉醒？是谁把土壤已经预备好的？是金钱派的基础上，因为金钱派很多人也移民到美国来了。那么不要忘记，那这些人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所得着的遗产，他们所得着的一直传承下来的帮助，那么就是金钱树林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在那个以前，他们已经把土壤预备好了。这个土壤预备好，最后呢，等到这个谁呀、啊？等到George Whitfield一来，登高一呼，结果就带进了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这个是每次我们讲到大觉醒一定要记得的一件事。那表面上的神是用了三个人，一个呢是 George Whitfield， 我们是说的是个英国人。还有一个道道地的美国人叫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爱德华，约拿丹爱德华。那么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呢，不要忘记了，他可以算是最后的一个清教徒，而且他所看见的就是在英国 John Owen 欧文弟兄所看见的，他绝对相信根据圣经，应该是每个教会都是相互负责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堂会主义。所以在美国最大的堂会主义，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领袖是谁呢？就是 Jonathan Edwards。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一次如果圣灵工作的话，很明显的把美国的教会不管什么做，很自然的是往那个方向带。所以这已经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方向，这就是第一次这个大复兴的时候。所以一个 Jonathan Edwards， 那么还有一个人呢，这个还有一个人呢叫 Tennant， 这个 Tennant 这个他的这个他这个人名叫 Gilbert Tennant。 那我关于他的名字，我想下一次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图表里面，大家就很容易记得了。所以严格的三个人，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还有一个是 George Whitfield， 就是乔治怀特菲，还有第三呢，我们知道的是谁呢？就是 Gilbert Tennant。 那这个是长老会的，所以一个是长老会的，一个是自立派的，还有一个从英国来的 Methodist， 就是说可以说是寻道会的。那么神大概借着他们呢，就把这个复兴就带过来了。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不光是约翰威斯理是得着金钱派的，连 George Whitfield 也是，因为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他们读一本书是劳威廉写的，就影响了他们一生。所以如果你问威斯理约翰的话，你说是谁在英国撒下复兴的种子呢？或者是卫理运动的种子是谁撒下来的？是劳威廉撒下来的。劳威廉是谁呢？劳威廉是得着波密弟兄帮助，所以波密是用德文写的一些著作，结果大家都看不懂了，结果是谁把它翻成英文？那是劳威廉把它翻成英文。但这个里面不能说完全一点是没有瑕疵，有的。所以呢，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穆安德烈，就把劳威的东西把它消化，把它过滤过。所以现在所有这个谁呀、啊？就穆安德烈东西你闭着眼睛都可以买，闭着眼睛都就他这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东西谁的东西呢？就是劳威的东西。劳威的谁的东西呢？就是波密的东西。我想这个清楚了。那么整个卫理运动，他最起头谁在那里把这个苗种下去的是劳威廉，这是根据 根据他说的，所以意思他们的牛津运动，他们就读他的书嘛，很明显读他的书，所以呢，整个就这所谓寻道会的开始。那么好了，这个谁呢？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呢，他呢很自然的也是得到这他们的帮助。那么最明显的帮助，那这是很有名的，你知道这个威，你知道说这个在书坊间呢讲到这个注解，属于一套很有名的注解，亨利马太的注解，就大家都晓得亨利马太实在说了，用今天的我们的亮光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很多东西都很平常的，但是为什么这一套的注解变得很有名呢？就是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这位弟兄他参考这个注解的时候，他是跪着，不光读圣经，也跪着从这个创世纪的这个主要就是亨利马太注解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的，所以就这么一跪就跪出名来了。所以大家就很喜欢亨利马太，为什么？因为这个主要的规矩都这样做过。那么亨利马太是什么样的读圣经的人呢？他是绝对是金钱派里面的专家，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他的的确确受了金钱派的影响，所以不光他自己得着金钱派的好处，而且呢，当时在英国是已经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好，那么他到了美国以后，当然到处你一到什么地方，到 Boston 到哪都是几千人几万人。其实在这个以前在伦敦就是如此啊。他当时神大用他，在伦敦你看好了，只要今天你到伦敦几个重要的广场。那当时只要能够聚集的两万人、三万人，威斯里约翰也好，乔治惠特也好，他们几乎都伦敦都用过。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今天到了这个什么，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个是到了苏格兰，不是到了苏格兰，尤其你到他们苏格兰的首府当然是爱丁堡。那么如果你去，你就知道爱丁堡有一个很重要的国会广场。就在那个国会广场，根本你看着就不起眼，就挤了两万人。所以每次主要的会议跟传福音或者讲到的都是两万，而且别忘记从前他们讲到普通讲到的一定要念讲稿，而且要很有次序的，专门是把一个很好的思想，圣经很好思想介绍给弟兄。他现在不，他现在把这个完全丢在一边。所以等到他一讲道的时候，他的确摸着人心。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有名的，他不是不用的。有的人讲道讲的四四方方的，讲的很有趣，讲的很有学问，但是人里面不懂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等到他一起来的时候，当然只要你受金钱派的影响，你这个人一定是活的，你不可能一定是活的，因为他自己也有那个真实的经历嘛。所以呢，你看他讲道的时候非常的有能力。那我不是说过吗？他本来是在英国开了个头，很多矿工几千人几万人。好了，现在呢他要放下了，为什么？因为他到美国来，所以他把那工厂就交给了威斯里约翰，威斯里约翰就在英国就开始了工作。那么 George Whitefield 那个时候他当然到了美国，那么在 Boston， 在不管在什么地方，13州他都去过了。然后真的带来一阵旋风了，那真的圣灵是在用他。我不是说过吗？那个他每天的讲章，不管他做些什么，这个 Franklin 都把他印出来，都把他登在报纸上。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后来他们在哪里，在Philadelphia 给他们打一个好大的聚会厅，因为他的聚会就是很多很多人嘛。所以圣灵的的确借着他呢，就带来了很大的复兴。那我们不是讲过吗？这个 Franklin 对他很有兴趣，所以就想研究说到底他声音能够说多远。所以你知道，在你今天如果到了费城，你知道费城的特点跟别的地方城不一样在哪里？就是他一个 block 跟另外的 block 都很大的，然后呢，你就站在一个地方，一条街过去可以填得满满满满的。所以呢 ，Franklin 做实验的结果，你大家都知道。Franklin 用风筝做实验，大家都晓得的。那么他现在呢，就是拿这个惠特丁做实验。那么结果他的报告什么，就是他的声音，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的声音， 他根本不用扩音器，他就能声音送到什么，送到两万人那么远。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讲到有一点不同，主耶稣他都在山上的海边，他都利用地形的，那个地形啊根本就像罗马这个叫罗马剧场一样，所以声音很容易送出去。但是呢，主要是回去以后他讲到地方可没有地形的问题，所以也没有麦克风，那么现在神就是用它。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么多传道里面，神就是特别爱这个惠特菲尔，给他一个这个嗓子，是个金嗓子。而这个嗓子呢真的是受制的，还有两个人是金嗓，一个他，一个谁呢，一个是司徒真。司徒真的声音也像洪钟一样，是不是？而且送得很远很远，因为司徒真大概懂得用丹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惠特菲尔会不会用丹田，我不知道，但是起码他能够神用他，福音能够，他的传福音就能够一下子就送到什么，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神老早预备的这个启示。那么感谢主呢，主结果就用他使用他，那么让他和 George Whitfield 那么就开始了工作。那其实在 George Whitfield 没有来以前，主要是在 Edward 在 Boston 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 Northampton， Northampton 那个地方已经开始他的工作。这个 Jonathan Edward 呢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的后裔，他13岁就进耶鲁大学。后来呢，我今天早上讲错了，我说他是耶鲁大学校长，其实不是，其实他的儿子，其实他的不是，其实他的这个外孙，就是他女儿的儿子，就做了耶鲁大学校长，而且是他在他手里面就把耶鲁变成一所很好的大学。但这个大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他的孙子的手里的时候，就真的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带来好大的复兴。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在美国主的工作的话，那么参观耶鲁是就好像是整个这个教会之旅的一部分，那你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圣灵到底借着他，借着我们弟兄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根据历史的记载，就是说那个时候在 Northampton 那个地方，你看你圣灵的工作，你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就好像你一定当初在福州也是一样，四五点一起来就看见所有在三一书院里面，你就知道说那些所有的学生就在树底下读圣经。这个是只有圣灵能够做的，只有圣灵。那同样的，你能感觉不管在哪个城，最早在 Northampton， 那么 Jonathan Edward 的确是就有他。那么他的确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他主给他的托付，他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传出去。所以特别是在1741年，在 Connecticut 有个地方叫做 Enfield，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可以说是古典美作。那一篇道的题目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the Angry God， 就是说罪人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一个愤怒的神的手里。我们的神生气了，罪人在他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尤其是这些下一代的，他觉得父母爱主我也一定爱主，父母上天堂我可以顺便也上天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一直觉得你今天你不要以为你儿女一定得救的，你要清楚许多事，我们觉得我们得救儿女一定得救，连这个威斯里约翰他要做传道人要来美国救印第安人他自己都没有得救。所以不要那么说，对不对？今天敬虔派就是告诉我每个人不只要因信称义，每个人一定要得救，里面是活着才可以。你怎么可能一个人活了还是那个样子，还是睡的样子的？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其实呢，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是你看圣灵在里面感动他的时候，他能讲一篇道 The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gry God。 那么他呢是用很温和的声音，就是把这样一位神讲就点活了。 这个不大像什么，不大像这个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不一样。约翰诺克斯那真是这个人就可能就像宋祥杰博士一样，就是他讲起道来的的确确就是会震撼很多的人。他的个性就是那样，他个性就是很激烈的，个性就是很就是代表正义的，好像正义的化身一样。但是呢，你看圣灵工作的时候很自然是这样。所以等到他在那等到那里之后，结果抓住会体的就来了，就来到他们的家，来到这个城，来到这个大概他只花四天的工作，你看结果圣灵的工作就更明显。那么然后呢，因为 Jonathan Edwards 给了个榜样，还有 George Whitfield 给了榜样，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模仿他们。模仿他们以后呢，结果很多的传道人就出去了。所以就你看见不光是 George Whitfield 走遍了十三州，那么结果十三州你看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就被主兴起来。好，那么现这个两个人三个人我们已经讲了两个人，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就是 Gilbert Gilbert Tennant。 那么这个是跟纽泽西的故事有关系。今天我们纽约靠近纽泽西很近，那么其实圣灵呢，我们要知道在第一次觉醒，在大觉醒以前，在纽泽西这一带，那圣灵已经做了工作。那这个工作包括今天有名的 Princeton 大学，你看就在那一代圣灵已经做了这个，然后你看见主在新英格兰做了，然后主在纽泽西所做的，把它通通加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边福音的火就烧遍了整个十三州，就用这三个人。所以一个是从英国来，一个是从 Boston 那边来，所谓的 New England， 但是这个工作是在纽泽西的工作。我想我们呢可能需要好不好，我们休息不要休息太久，我们休息尽可能时间十分钟之内就回来，就大家稍微轻松一下就很快回来，我们尽可能早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好，我们休息一下。